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是会读约拿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是全章读完的。我们今天会读约拿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咁咧喺我哋新译本嘅圣经1382页，是在我们新译本圣经1382页。咁我哋揾到嘅时候，我哋系用启印嘅方式嚟到读呢一段嘅经文。我哋先会台上会用单节起读，请若会众用双节回应。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咁样讲到，我哋会读新译本嗰边。约拿对这事非常不高兴，并且发起怒来。耶和华，现在求你取去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约拿出了城，坐在城东坐下，他在那里搭了一座棚，坐在棚荫之下，要看看那城究竟怎样。次日黎明的时候，神安排一条虫子注食这棵比麻，比麻就枯好了。约拿，神问约拿，你因这棵比麻这样发怒，对不对呢？约拿说，我发怒以致死都是对的。何况这利未未大成，其中不晓得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怎能不爱惜呢？
大家可能留意到整个八月每一个主日讲到我都提及到在 Arizona 的宣教的工作。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在整一个八月都讲到时候都会提到牧师在那个 Arizona 那个宣教的工作。
我有好原因的。
我有很多原因的。
我们现在读紧约拿书嘛。
现在我们在读这个约拿书。
约拿书是讲及宣教嘛。
约拿书是讲宣教的。
所以在 Arizona 宣教给我们很多故事来教导约拿书。
所以在 Arizona 宣教的时候呢，很多故事可以让我们来讲这个约拿书。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借这个机会同大家报告我们在 Arizona 宣教的工作。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借这个机会来向你报告我在阿里松纳的宣教的工作。
我们教会十几年来这么忠心的支持宣教的工作。
我们教会这十几年来这么忠心的来支持这个宣教的工作。
应该的，每一个回来都要报告。
应该的，每一个人回来都要有报告。
上个礼拜 Joseph 在英文堂报告了。
上一个礼拜 Joseph 他在英文堂有报告。
Joshua 在九月第一个礼拜会在英文堂报告。
Joshua 在九月的第一个礼拜也有报告。
Edward 会在下一次聚会，即是合堂聚会的时候向大家报告。
Edward 呢下个星期在合堂聚会的时候有报告。
仍然有很多人说，牧师啊，你们回程的时候一定是很辛苦的。
有人说，牧师啊，你开车回来的时候一定很辛苦了。
咁已经筋疲力尽，还要开1800米。
啊，你那么精疲力尽的啦，还要开1800米的路回来。
我话你唔知啊，其实咧一啲都唔辛苦。
啊，牧师说啊，其实你不知道啊，我一点也不辛苦。
比去嗰时候更容易。
比去的时候更容易。
我哋喺 Arizona 嘅时候咧，礼拜四晚啊，我哋嘅工作已经完噶啦。
啊，牧师在 Arizona 那时候，星期四晚上，他的工作就完成了。
五日唔停嘅去劳动。
五天不停的劳动，
真系每一间屋都拍过门噶啦。
每一个那个房子，那些人的房门，他都拍过了。
而喺 Arizona 炎热嘅太阳之下，劳动咗好多个钟头嘅。
还在那个 Arizona 那个炎热的太阳之下，劳动了这么多时间。
每一日教过100-200个小蚊仔啦。
每天教100-200个小孩子。
每一晚报道会。
每一天晚上都有布道会，
见到好多人呼召的时候回应归主，
见到很多人在呼召的时候他们回应归主。
五晚睡不多过30个钟头，
五个晚上睡不到20个小时。
现在礼拜四晚了，
现在礼拜四晚上了。
虽然还有几个青年人仍然在树倾偈，
虽然还有几个青年人在谈话，
但是大全部那些 Navajo 都已经翻车了。
但是其他那些Navajo 的人已经回家了。
那个时候我们是宣教士轻松感恩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宣教士他们休息感恩的时候。
好像背了好多日好重的担挑现在放得低了。
好像那个背了几天了，那个很重的那个担子，现在放下了。
我们怎么轻松呢？
我们怎么轻松一下呢？
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峡谷外边的，很近的。
那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峡谷，就是很近。
不是大峡谷那么深、那么宏伟、那么靓。
不像那个大峡谷那么雄伟、那么深。
但是都好出名的。
但是也是很出名。
我们那晚呢就上那个峡谷的树。
那天晚上我们就上去那个峡谷那上面，
好黑，看不到峡谷里面，
那很黑，看不到那个峡谷下面的。
那么向高望，望到好靓好靓的星。
那就像上望我天上望，望到天上很多很漂亮的星星。
我们在那算整个钟头的，
我们在那待了一个多小时。
在说惊愕神恩典的伟大，
在那很惊愕神那个创造那个伟大，
看到惊愕神创造万有的大能大权的伟大，
看到神创造万有 的能力那个伟大的。
因为我们亲眼见到神的恩典工作，
我们亲眼看到神的恩典的工作，
给我们做到不可能做到的事，
让我们做到我们自己不可能做到的工作。
我们个个都估不到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使到我们做了我们所做到的。
我们每个人都猜不到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做到这么多工作。
而个个都明白，
而且每一个人都明白，
我们所做的不是我们做的，
我们所做的不是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做的，
那是神的灵听我们和听你们的祷告，
而是神的灵听你们跟我们的祷告，
那是神的灵每一日清晨都重新给了我们当日需要的力量，
而且神的灵每天重新给我们每一天新的力量，
让我们看到几多人啊，真是他的心灵苏醒啊，向神回应，
让我们看到多少人他们的心灵苏醒，
由小蚊仔到青年到父母到祖父母，
从小孩子到青年到中年到老人。
个礼拜四嗰晚咧，一个钟头，我哋喺那个 canyon 个峡谷嗰个边个树向上望，几舒服啊，几叹啊。
那个星期四的晚上，我们在那个峡谷那，向天上望，我们多么是舒服啊。
嗰时候我只有一个系挂住嘅。
那天晚上我只有一样是我心挂住的，
要带成班青少年平平安安的回家，
要带一班青年人平安的回到家里，
回程1800米不难啊，
那个回程那也1800米不是很难。
礼拜日我们走过 Oklahoma，
礼拜天我们走过 Oklahoma，
Edward 收到个电话，是当地那个牧师打来的。
Edward 呢，他收到在当地那个牧师给他的电话。
我们已经离开了嘛，在 Oklahoma 路上了嘛。
我们已经在那离开呢，在 Oklahoma 那个路上了。
牧师说当日啊，那些 Navajo 啊，回来聚会啊，增加了一倍。
那个牧师说，那当晚那个当天那个崇拜，那 Navajo 那些人来聚会的人数啊，多过一倍啊。
所以当你知道你为神劳苦是忠心的时候啊，
当你知道你为神劳苦忠心的时候，
开咁远嘅新路啊，唔难啊。
这样的辛劳啊，也不是难。
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话翻嚟唔难啊。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说回来不难。
因为有咁好嘅自己嘅家园等紧我。
因为我是有这么好的家园在等我。
又有一个又靓又甜嘅师母等住我。
还有那么又漂亮又甜的师母在等。
你走过 Arizona， 走过 New Mexico， 走过 Texas。
我走过 Arizona， 走过 Mexico， 走过 Texas。
走过 Oklahoma， 走过 Missouri。
走过 Oklahoma， 走过 Missouri。
先至走翻去 Illinois。
才回到 Illinois。
每走过一米，都是离自己的家园更近一米路。
每走过一米路，就离自己的家园啊近了一米路。
回程唔难啊。
回程不难。
我哋筋疲力尽。
我们筋疲力尽。
但系个心咧系充满住啊满足感。
但是我们的心啊充满了满足感。
神交托我哋做嘅，我哋忠心做咗。
神交托给我做的，我们做忠心的做了。
所以你今年咧呢个系我最后一个向大家宣教的报道。
所以今年我这是最后一个向你的报道的那个宣教的工作。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引进约拿书第四章。
还有其他一个原因，就是引进这个约拿书。
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以为约拿一定是人世间最开心的一个人。
我们看约拿书，我们可能想约拿可能是人世间是一个最开心的人了。
我说他应该沉醉在满足感当中。
他应该是沉醉在那个满足感当中。
侍奉神有哪个比他更成功啊？
侍奉神有谁比他更成功呢？
这么短时间将这么大的复兴啊带给一个这么有罪恶的地方。
他在这么短的时间把这么大的福星带给这么一个罪恶的城市。
这么短时间不可能的被他做到。
这么短的时间这么不可能是让他做到了。
在救赎的历史里面最大最大的复兴悔改是因为他讲道带来的。
在历史上这么最大的这个福星这个悔改是他讲道带来的。
这么邪恶这么残酷十二万人这么多人都是因为他讲道悔改。
这么邪恶这么残酷这么十二万人都是他这讲道这让他们悔改的。
他应该是传道人报道家里当中最快乐最感恩最兴奋。
他应该是在这个传道人的布道家当中最快乐的一个。
但是你看第四章是不是这样看到这样一个人呢？
我们看第四章看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的。
他没有喜乐他没有满足。
他没有喜乐他没有满足。
反而他是又苦又涩。
但是反而他是很苦的一个人。
心怀仇恨怨恨。
是心怀仇恨怨恨的一个人。
大家应该想有这样的一个布道家的。
我们想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布道家的。
今早上跟大家思考这几个问题。
今天早上我们来思考这几个问题。
他这么苦这么涩这么多怨恨什么原因？
他这么苦这么多怨恨是什么原因呢？
然后神怎样回答一个这样的一个布道家？
然后神是怎么回答这样的一个布道家呢？
然后最后跟大家思想约拿书真正的教导是什么。
然后我们一起思想约拿书真正的教导是什么。
首先约拿这么苦这么涩这么多怨恨有两个原因。
首先约拿这么苦这么怨恨是有两个原因。
神令他失望。
是神令他失望。
还有神纪律教导他。
还有神纪律教导他。
我们一起来再读第一第二节。
我们一起念第一第二节。
大家一起，约拿对这事非常不高兴，并且发起怒来，就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啊，我还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转意不降灾祸，所以我才急忙逃往他斯去。约拿开始说什么？
在这约拿说什么呢？
神刚刚收回他要毁灭尼尼微的要挟。
神刚刚收回了他威胁尼尼微的那个威胁。
神没有正如约拿的预测去毁灭尼尼微。
神没有像约拿一次的人那样去毁灭尼尼微城。
约拿报道太成功了。
啊，约拿的报道太成功了。
但是约拿对神说，我知道你的心，但我不 like 你的心。
但是约拿对神说，我知道你的心，但是我不喜欢。
约拿好嬲好嬲。
约拿很愤怒，
因为他太成功。
因为他太成功了。
因为他看到他报道的结果，他向神发怒。
因为他看到他自己报道的结果，他向神发怒。
他说，神啊，你没有按住我的期望，你没有按住我的命令去遵行我命令你的。
他对神说，神啊，你没有按照我的期望，我没有按照我的命令去做。
他说，你们没按住我的判断是抵死的。
他说，尼尼微城按照我的判断是应该是该死的。
但是上帝啊，你没有同意我的判断。
但是上帝啊，你没有同意我的判断。
约拿说，神的属性啊，令我好失望。
约拿说，神你的属性让我很失望。
约拿说，如果你对以色列你自己的子民这么有慈怜，是我可以明白，我可以接受，我喜欢。
他说如果你对以色列你的子民这么有慈怜，我就很喜欢。
但是你的恩典慈怜是对以色列的敌人给他们有。
但是你的恩典慈怜是对以色列的敌人他们发的。
约拿说，上帝啊，你不符合我的判断。
约拿说，上帝啊，你不符合我的判断。
约拿说，你不符合我认为你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神。
约拿说，神你不是我因为你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神。
你不符合我判断你应该怎样做。
你不符合我判断你应该怎么样做。
你说这个是不是因为约拿不明白上帝？
你说这是不是约拿他不明白上帝呢？
是不是约拿不识神学？
你是不是约拿不认识神学呢？
我们上个礼拜说约拿讲道学不合格嘛。
我们上个星期说约拿的 讲道学不合格。
是不是约拿到神学院的时候来神学都不合格嘛？
是不是约拿上神学院的时候他不合格呢？
不是，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的。
看得上约拿好认识神的属性和神的特性。
你看约拿是很认识神的属性神的特性的。
约拿说，我知道我知道。
约拿说，我知道，我是知道的。
我知道你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
我知道你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
我知道你是不轻易发怒的。
我知道你是不轻易发怒的。
我知道你是有丰盛的慈爱的。
我知道你是有丰盛的慈爱的。
我知道你会转回你的审判的。
我知道你是转回你的审判的。
约拿说，我好认识你。
约拿说，我很认识你。
但我只不过不喜欢你。
但是我只不过我不喜欢你。
我好认识你。
我很认识你。
只不过说我的判断比你的判断好很多。
只不过我认为我的判断比你的判断好。
只不过说我啱上帝啊，你错。
只不过我认为我对你错。
只不过他说以色列唯有神的子民才值得神的恩典怜悯。
只不过我认为只有以色列你的子民有配得神的这个怜悯。
我相信如果你想约拿欢心的话，
我想你想约拿他欢心的话，
他见不到尼尼微被火烧他不开心。
如果他见不到尼尼微城被火烧，他是不会开心的。
迟些会看到他见不到尼尼微火烧，但是有几个钟头的树荫，那他开心咯。
你以后看到他见不到尼尼微的那个火烧，但是他有几个小时那个试音的那个帮助他，他也开心。
应该看到什么？
要我们看到什么？
神不接受任何人给他的命令的。
神是不接受任何人给他的命令的。
神会按住任何人给他的命令啊去遵守的。
神是不会按住任何人给他的命令去遵守的。
人拒绝改变，有好多传道人，有好多报道家咧，就点样讲啊？灰心丧志。
很多人拒绝改变很多那个神学家说他们灰心丧志
约拿是唯有我认识的传道人。
约拿是我认识的唯有的传道人。
正正是因为人改变他灰心丧志。
正正是人的改变让他灰心丧志。
大家当中有谁曾经向神发过怒发过怒怨恨过？
我们当中有谁曾经向神发怒呢？
有谁 恨过怨恨过成村人？
有谁怨恨很多人呢？
因为上帝没有按着你的命令去做啊。
因为神没有按照你的命令去做。
你都知不知道你认识中的有谁因为神令他失望所以他心怀怨恨？
你有没有认识的人的当中有谁因为神让他失望他？
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得救。
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得救。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丰盛的恩典是我们可以享有到。
神丰盛的恩典是我们可以享受到的。
但是基督徒仍然活在失败的生命里面。
但是基督徒仍然活在失败当中。
仍然活在凄凄凉凉的生命里面。
仍然活在凄凉的生活当中。
因为我们太似这个约拿。
因为我们太像约拿了。
太不似我们的天父。
太不像我们的天父。
我们怎么样好似约拿？
我们怎么好像约拿一样呢？
我们好叻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很自我为中心。
我啱啊，上帝啊，你唔啱啊。
我很对啊，上帝是不对。
上帝啊，你冇满足我嘅期望啊。
上帝啊，你没有满足我的期望。
上帝啊，你令我失望。
上帝啊，你令我失望啊。
约拿向神咁怨恨，系因为佢有自我为中心。
约拿这样怨恨神，是因为他以自己为中心。
如果我们个个都老老实实的，
如果我们每人都是很老老实实的，
我们个个都会承认我们都是一个约拿。
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也是约拿。
我们好叻以自我为中心啊！
我们也是很自我为中心。
其实是很自然啊。
其实是很自然的。
但如果我们不从我们属灵的幼稚里面走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不从我们自己属灵的幼稚走出来，
如果我们不从我们属灵的幼稚的婴孩的阶段走出来，
我们如果不从我们属灵的婴孩的阶段走出来，
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生命思想会滞留我们在我们的凄凉当中。
我们这样的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让我们滞留在这个凄凉的境况上。
不单止自己凄凉，
不单只是我们自己很凄凉，
还拉埋我们身边其他所有人都在凄凉当中，
还拉我们当中周围的人也跟我们一样。
你看这个约拿几凄凉几苦几劫啊了。
你看约拿在这他多么凄凉多么苦多么愤怒。
虽然这么大成就啊，这么大成功，
虽然他有这么大的成功，
都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从他属灵的婴孩阶段那时走出来，
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从他自己属灵的婴孩阶段走出来。
神从来不会纵容我们的，
神从来不会纵容我们，
所以我们人生里面神一定有时候会令我们失望。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神一定会有时候让我们失望。
我们人生里面有好多时候神没有按住我们的期望，没有按住我们的命令去进行。
神有很多时候不是按照我们的命令我们的期望去做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强求神要符合我们给他的命令。
因为我们要强求神去符合我们给他的命令。
因为神不从我们那处去领受我们的命令的。
因为神是不从我们身上去领受我们给他的命令的。
有一个美国人叫做 Robert Ingersoll。
有一个英国人他叫 Robert。
美国人
他叫 Robert Ingersoll。
他是一个律师，也是一个演讲家。
他是一个律师，也是一个演讲家。
他有一个称号叫做 The Great Agnostic， 伟大的阿诺斯塔派人，就是他说他不承认有神的，他攻击圣经的，他攻击基督教的，他攻击基督徒的。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不信神的，有攻击基督徒的人。
他演说又很厉害，
他演说很好，
可以号召好多人去听他演说的。
他可以号召很多人去听他的演说。
有一次他演说完之后呢，他又是攻击神攻击圣经攻击基督徒。
他在一次演说以后他又攻击神。
他拿起个手表来讲完了。
他讲完之后他拿起他的手表。
他说我给上帝一个机会去证实他是存在。
他说我现在给上帝一个机会去证实他是存在的。
我给神一个机会去证实他是全能。
我现在给神一个机会去证实他是全能。
我向神挑战。
我向神挑战。
5分钟之内呢他击杀我。
在五分钟之内他击杀我，
如果他五分钟之内击杀我呢，那他是存在了，他是全能了。
如果他在五分钟之内可以击杀我，他就是全能 存在的了。
开头的时候呢，个个都好静好静，自己看着个表。
开头的时候，个个都是 很安静，很安静看着那个手表。
第一分钟过了，两分钟过了，越来越紧张。
一分钟过了，两分钟过了，越来越紧张。
个个都等神会不会击杀他。
个个都在等着神会不会击杀他呢？
有些人受不得起啲紧张啊，起身走了。
有的人呢受不了那么紧张，起身走了。
五分钟之后，
五分钟以后，
他活生生的站在大家面前。
他还活生生的站在大家面前。
他说你看看上帝不存在的。
那他说你看看上帝是不存在的。
我仍然生生猛猛的在你面前。
我仍然生生猛猛的站在你面前。
有个基督徒在座向另一个人说，
在座有一个基督徒向旁边的人说，
证实什么？
他证实什么？
证实神不接受任何人不无神主义者的命令。
证实神不接受无神主义者的命令。
God doesn't take orders from atheists。 神不接受无神主义者的命令。
神不接受无神主义者的命令。
我们看第四章，你都看到神不接受任何人给他的命令。
在第四章我们看到神不接受任何人给他的命令，
信有神的都不接受，
就算信有神的也不接受。
神没有接受约拿给他的命令，
神没有接受约拿给他的命令。
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
当我们向神怀恨怀怨的时候，
当我们向神怀恨怀怨的时候，
因为神令我们失望，
因为神让我们失望，
我们记得上帝不接受我们给他的命令的。
我们要记得上帝不接受我们给他的命令。
当我们怀恨于神，
当我们怀恨神的时候，
是因为上帝没有按住我们的期望去做的时候，
是因为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期望去做的时候，
我们记得神不接受我们的命令的。
我们要记得神是不接受我们的命令。
如果我们记得能够因住我们的认识来做基督徒的，
我们要记得我们因着我们认识来做基督徒的话，
我们的人生就不会这么凄凉的，
我的人生就不会这么凄凉了。
还有这个约拿这么怨恨，因为神施纪律去教导他，
还有约拿这么怨恨，就是神施纪律去教导他。
他这么上帝令他失望，但他不罢休的，
因为上帝让他失望了，可是他不罢休。
神没有按住他的期望命令去做，
神没有按照他的期望命令去做。
大家去想，如果我给神足够的时间，
但是他在想，如果我给神足够的时间，
如果我给他多几日，
如果我给神多几天的时间，
他会按照我的命令去做，
他会按照我的命令去做。
你看 第五节，
你看第五节，
约拿出了城，在城东坐下。
约拿出了城，在城东坐下。
他在那里搭了一座棚。
他在那里搭了一座棚。
坐在棚荫，棚荫之下，要看看那城究竟怎样。
他坐在棚荫之下，要看看那城究竟怎样。
约拿咁苦咁涩啊，咁酸啊，咁怨咁恨啊，我哋可以加多一个形容词。
约拿这么苦，这么酸，这么恨，我们还要加多一个形容词。
Tenacious。Tenation 即是与神死缠烂打，不肯罢休，不肯罢休，
就是他 跟神死缠烂打，真的不肯罢休。
神已经向他指明神的决定了嘛，
神已经向他指明神的决定了，
但是神说我不会毁灭你利未的，约拿不能够接受。
但是神说我不会毁灭尼尼城围城，但是约拿不接受，
他仍然要走出去城东的树坐在树，
他仍然要走去城东的坐下，
要自己搭个棚，
要自己搭一个棚子。
换个说话，他现在准备在那个树等好久，
换句话说，他要准备在那等很久时间，
多久都好，他都在树看，在树等，
多么久都好，他就都在那等。
他真的想看烟花，
他真的想看那个烟花。
July 4你有没有出去看烟花？
那个 July 4你有没有看得到那个烟花呢？
你七点钟已经去排队，已经是拿张凳子去坐了，九点钟才是天黑的。
七点钟你已经拿凳子去那里等了，九点钟天才黑呢。
约拿在搭棚在看烟花，
那个约拿在大棚子，想看那个天花。
等几耐都好，约拿都话我要睇。
等多么久都好，约拿都说我要看。
佢真系谂啊，迟早啊，上帝会同佢同意，用佢嘅眼光嚟睇你哋咩？
他在想迟早上帝也会同意他的想法，好像他一样做。
他开始想迟早上帝都会承认约拿你啱。
他想迟早上帝都会承认约拿你是对的。
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人？
我们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你看到一个人的心完全被注食了 consume， 被真的被硫酸食晒。
我们看到一人的那个人心真的好像那给那个硫酸吃了一样，
被他自己的怨恨仇恨苦涩失望来食尽烧尽他的心，
让他自己 的仇恨他的怨恨他 的苦来吃尽了。
神没有按住他的命令去做，他不罢手。
神没有按住他的命令去做，他不罢手。
上帝说现在我要用一些又硬但是有爱的手去教下他。
那上帝说我现在要用那个用爱的手来教导他。
Some time for some tough love， 上帝说
上帝要给他那个
tough， 又硬又爱的手去教他，
又硬又爱的手去教导他。
约拿传道人不懂斗木的，
约拿是 传道人，他不是木工，
斗个棚就遮不到头，
他搭那个棚子又遮不到他的头子，
所以上帝就为他预备了一条藤。
所以那个上帝就安排了一个蓖麻树给他，
长得好高，好多叶俾佢遮阴。
长得很高，很多那个阴让遮住他的头。
第六节话而家约拿开心啦。
现在约拿就大大的欢唱了。
四章咁耐，呢个第一次见到约拿开心嘅。
四章那么多地，现在第一次看到约拿他开心。
唔系因为上帝慈怜尼尼微人，而系因为上帝慈怜佢啊。
不是因为上帝慈怜尼尼微城的人，而是上帝慈怜他。
但系佢个开心好快又消散。
但是他那个欢喜很快就又消散了。
第二朝上帝又派条虫来食了条藤。
但是第二天上帝又派那个虫来吃了那个藤。
食了条藤不紧要啊，还有个棚啊。
吃掉那棵蓖麻树不紧要，还有一个棚子。
上帝要起个东风添。
上帝又起那个东风。
咁热嘅风。
是更热的风，
吹到佢晕，
吹到他头昏了。
因为上帝而家用乜嘢功课嚟教佢？
那现在上帝用什么功课来教导他呢？
上帝好似用好残酷嘅手段嚟戏弄佢。
好像上帝用很残酷的手段来戏弄他。
但系唔系神嘅残酷，而系神要喺树管教纪律佢。
但是那不是神的残酷，而是神用纪律来管教他。
即当我哋凄凉心痛嘅时候，因为我哋向神怀恨怀怨的时候，
当我们凄凉心痛对神怀恨的时候，
当我们向神控告祂祂令我失望的时候，
当我们控告神说神让我失望的时候，
我们会怎样？
我们会怎样呢？
我们会去找那些叫做 self help 自己救助自己的方法。
我们继续找自己救助自己的方法，
或者我们咁凄凉咁伤心，我或者去找人辅导一下。
我们这么凄凉这么伤心，我可能去找人辅导，我
去找啲心理治疗啊，
去找一点心理治疗。
但是那些自己去找那些呢，一定是失败的。
但是你自己去找的一定是会失败，
因为向神怀恨的人自己去找求自己的救药的时候，一定会越来越深的进入到苦涩和低沉当中。
那些自己怀恨神的人，如果他自己去找那个辅导，他的心就越来越酸越来越苦。
我想着约拿不单只是一个很懂游水的人，
我想约拿不单只是一个很会游泳的人，
他是一个很懂奔跑的人，
他也是一个很会跑的人。
第一章你看到他在神的面前奔跑，
第一节我们看到他在神的面前奔跑。
第二章你看到他在绝望的时候，他向神方向奔跑。
第二章我们看到他绝望的时候，他向神的那个方向奔跑。
第三章我们看到他去传道的时候，他为神奔跑。
第三章我们看到他为神奔跑。
但第四章你看到他仍然在奔跑中，在走中，其实 runner。
第四章我们看到他仍然在奔跑。
他在边处奔跑啊？
他在哪里奔跑呢？
是从自己最基本的病根 奔跑。
他是从自己最基本的那个病根奔跑。
他自己人生的病根在哪里？
他自己基本的人生的病根在哪里？
在他的心，在他的态度那里。
在他的心，在他的态度呢？
他真正的病源病根是自我为中心，我。
他基本的病根就是自我为中心，就是我。
我热，我就要搭个棚给我凉。
我热了，我就要搭一个棚子让我凉快一点。
只有我是啱嘅，
只有我是对的。
点都唔肯承认我会错嘅，
怎样也不承认我是错的。
我咁苦，我咁急啊，我中意啊。
我这么苦，我这么酸，是我喜欢的。
我坚持要滞留在我嘅苦涩当中。
我坚持要滞留在我这个苦酸当中。
但系神仍然系慈爱一个咁幼稚嘅一个传道人。
但是神对这个这么幼稚的人还是那么慈爱。
但是神要用有硬有怜爱的手去纪律教导他。
但是神要用硬跟慈怜的手去教导他。
神教导他的功课是什么？
神教导他的功课是什么呢？
真正的悔改是心那处的。
真正的悔改是在心里，
不是外表的尊名。
不是外表的尊命。
约拿有遵命上帝啊，第三章。
约拿在第三章有遵命上帝。
佢去咗尼尼微啊。
他去了尼尼微城。
但系佢个心啊，仍然系自己揸住噶。
但是他的心还是自己揸住。
仍然私有到神唔能够攞到嘅。
仍然是私有，是不能给神的。
佢个心好窄，好窄，好少空间嘅。
他的心很狭窄，很小空间。
唔俾人嘅，冇位俾人嘅，只系俾自己嘅。
是没有位置给别人的。
约拿要学的功课是这一处。
约拿他要学的功课就在这。
他要放弃自我为中心的心。
他要放弃自我为中心的心。
他要将以神为中心取代摆回去。
他要用以神为中心来取代放在心里面。
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要学的功课。
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要学的功课。
我们基督徒生命这么幼稚。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这么幼稚，
是因为我们拒绝不肯放弃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心。
因为我们拒绝，我们不肯放弃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心。
我们不肯将以神为中心的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不肯以神为中心的心放在我们心里。
你们看我们人生的抉择的了，
你看看我们人生的抉择。
我们想去的地方，
我们想去的地方，
我们想做的事，
我们想做的东西，
是不是都是以我自己自己自己为推动呢？
是不是都是以我自己为推动力呢？
如果要放弃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以神的中心来取代的话，
如果我们放弃自我为中心取代以神为中心的话，
需要我们做什么？
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需要我们要谦卑低头，
需要我们要谦卑，要低头。
需要规定要求我们要服从信服
要需要我们要规定我们自己要服从。
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秘诀是什么？
基督徒生命的秘诀是什么呀？
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低头信服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低头信服的生命。
这个功课现代基督徒几难学。
这个功课现代的基础图是很难学的。
我这么厉害，我有这么本事，我学识这么高，我向谁低头啊？
我这么聪明，我这么有本事，我要向谁低头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基督徒生命是怎样开始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基础的生命是怎么样开始的？
当神的灵复习苏醒我们的心灵的时候开始嘛？
是当神的灵苏醒我们的心灵的时候开始。
我们决志悔改的时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那个时候开始嘛？
在我们决志悔改的时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接受耶稣，在那时候开始。
但是看不到那个只不过是生命的开始。
但是我们看不到，那只不过是生命的开始。
基督徒的生命是整个低头遵命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是整一个低头遵命的生命。
将自己舍去，
将自己舍去，
是不停的，不停止的，不断的，
是不停止，是不断的。
主耶稣说什么？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
主耶稣说天天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
不是天天说，哎呀，我背痛啊，我骨痛啊，现在个膊好痛啊。
不是天天说，哎呀，我背痛啊，那骨头痛啊。
而是不断不停的以神为中心摆在我们生命里面。
而是不断的以神为中心摆在我们心里。
神的心是我的心，
神的心是我的心，
神的心意是祂给我的命令，
神的心意是祂给我的命令。
神要我留在树我就不动，
神要我留在这我就不动，
神要我去哪树我快点执包袱，
神要我去哪里我赶快 拿起我的包袱，
神要我将我自我的心拿走我就立刻丢了去，
神要我把我自己住我的心拿走我立刻把它丢走。
基督徒最难学是什么？
基督徒最难学的是什么？
不是重生得救那个时刻向神低头屈服，
不是重生得救的时候向神低头屈服。
基督徒最难学的功课就是得救之后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向神低头屈服。
基督徒最难学的就是他重生得救以后的 生命向神低头屈服。
上帝有没有用这么 tough love 的教过我们，这么硬这么慈爱的手来管教过我们？
上帝有没有用他这么硬这么慈爱的手来教导我们呢？
约拿需要学这个功课，
约拿他需要学这个功课。
那个棚，那个藤，那些热的太阳，那条虫，那些热的东风，都是神将它摆在一个好热好热的火炉里面做火湿。
那个棚，那个树，那个东风，那个热的东风，都是神好像把它放在那个很热很热的火炉锻炼它一样。
我们的天父要将我们摆在一个好不舒服的地方，
我们上帝要将我们放在一个很不舒服的地方，
我们才能看到我们人心里面的丑陋的，
我们才看到我们自己人心里的那丑陋的东西。
在火炉里面，那个火炉的温度要好高好高好高啊，
我们要在那个火炉里面的那个火炉很热，那温度很高很高，
我们人心里面心底里面那些污秽的杂质才能够浮在面被神泼走揭走嘛。
我们人心那个污秽那个丑恶的东西才可以浮到上面，才让神清洁出去。
神不是向约拿残酷，
神不是向约拿残酷，
而是要教导他一个他必须学的功课，
而是教导他一个他必须要学的功课。
但是约拿不是一个好学生，
但是约拿不是一个好学生，
什么都不合格的，
什么都不合格。
他神教导他呢，他不喜欢啊，
神教导他，他不喜欢。
你第三和第八节，他说我恨到说我要死啊，死了正好啊。
你看第三节跟第八节，他恨恨的他要死了，比活还好。
你说这个先知这个传道人是不是一个 baby 啊？
你看这个先知传道人好，是不是像一个婴孩一样呢？
他拿不到他要的，他就生气了。
他拿不到他想要的，他就愤怒了。
他舒服一点他就开心了，
他舒服一点他就开心，
没了舒服了又生气了，
他那个舒服没有了他就又愤怒了，
生气到死了，
他愤怒到要想死了。
我读过很多上网，看很多其他传道人的讲道，我看他第四章的，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传道人在第四章的讲道，
很多人都说约拿要 suicidal， 有一个自杀感。
很多人都说约拿有那个自杀那个自杀的念头。
我说他没有，不是想自杀。
我说他没有，他是不是想自杀？
因为他没有勇气自杀。
因为他没有勇气要去自杀。
第一章他没有勇气自己跳下海。
第一章他没有勇气要自己跳下那个海里。
第四章他都没有勇气，他向神求说你拿我条命，他不敢自己拿自己条命。
第四章他也没有勇气，他向神说你让我死，他自己不想取自己的生命。
但是仍然我们看到他在忧郁的心里，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他在那个忧郁的那个心态。
他走去哪一树啊，可以找到有得救啊，求救啊，
他走去哪里找到这个求救呢？
他只是逃，
他只是逃，
他逃到他自己可怜自己的心处 self pity，
他逃到自己可怜自己的那个心里。
他想撤退，撤退到他想死，
他现在出去要想死了。
这个呀，传道人啊，心理病好重啊，
这个传道人他心理病很重啊。
你看上帝怎样回答一个这么重病的一个传道人呢？
你看上帝怎么回答这么一个有很重的那心理病的人呢？
这么忧郁的成功者，
这么忧惧的那个成功者。
我看到神的回答呢，我说我很难明白，也很难解释。
我看到神的回答，我很难明白，也很难解释。
我们以为神一定会给他辅导啊 ，some counseling 嘛。
我想神一定会让给他一点辅导吧。
神会给他有啲心理治疗啊。
神会给他一点心理治疗吧。
但神冇啊。
但是神没有。
神给他的是正正我们以为最好最好的方法的相反。
神给他就是我们正正以为最好的方法的相反。
第四第九节上帝话中文译本话应唔应该对唔对啊？
第四跟第九节，那上帝那个在这回答，在中文译本说对不对？
其实可以话 ，Have you any rights？ 你有冇权啊？去咁样发嬲发怨？
可以翻译为你有没有权利这样发怒呢？
你有冇理由啊？咁怨恨啊？
你有没有理由这么怨恨呢？
所以上帝冇用好柔和嘅手去揽住佢，去锡下佢。
上帝没有用很柔和的手去抱住他。
他这么成功，上帝没给个勋章他或奖状都没啊。
他这么成功，上帝没有奖励他。
上帝没向他讲他想听到的话。
上帝没有讲他想听的话。
相反的，神向他的理性挑战。
相反的，神向他理性挑战。
那当你向一个好怨恨、好仇恨的人讲说话。
当你向一个很怨恨很仇恨的人说话的时候，
恶到恨到要想死的，
他恨得要想死的人，
你对他说你有什么权这么生气啊？你这样生气对不对啊？
你对他说你有没有 权力这么愤怒，你这样发怒对不对呢？
你会他怎样答吧？
你想他会怎么回答呢？
当然他一定说我当然有理由，我当然有权这么生气这么怨这么恨啊。
他当然会说我当然有理由这样发怒了。
约拿就正正是这样答话，第九节
你看约拿正正是这样回答，
当然是对了。
你看第九节，
当然是我的权，
当然对了，这是我的权利。
如果我要去跟一个这么忧郁的人去辅导的，我这样答这样问他，
如果我像这样的人去去辅导，这样去回答的话，
你们教觉得说牧师在神学院读辅导学的时候不合格，
你们每人都会说牧师在神学院学那个辅导课的时候不合格。
一个人好像约拿这么多怨恨，我这样讲这句说话，
约拿这么多怨恨，如果我这样说的话，
你会说牧师啊柔和一点啊，
你们会对牧师说你柔和一点吧，
你讲人家需要听的说话要慢一点啊，
你讲别人要听的话你要慢一点，
人家喜欢听的说话你要快一点啊，
别人喜欢听的话你要快一点，
你要柔和一点婉转一点，
你要柔和一点，
不可以这么硬的，
不要那么硬。
这个约拿可怜自己嘛，
那个约拿他可怜自己，
他也都想人人都可怜他，
他也想别人都可怜他，
那你做牧师的就跟他一起可怜他啦，
那么你做牧师的也跟他一样可怜他吧。
你读心理学，心理学叫 empathy， 人家心里面感受的你都同感啊，
那个就是那个心理学的与别人同感。
你看这本书里面有谁有权发怒？
在这本书里面有谁有权利发怒呢？
唯一有权发怒的是神。
唯一有权发怒的是神。
谁是最没权发怒？
谁是最没有权要发怒的呢？
最没权发怒的是约拿。
最没有权要发怒的就是约拿。
约拿怎么能够这么快就忘记神向他施展的慈怜呢？
约拿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忘记了神向他施展的慈怜呢？
第四章约拿这么生气的时候仍然闻到他头发里面的鱼腥味的。
在第四章约拿这么愤怒的时候，他仍然会闻到他头发上那个鱼腥味的。
几时汤过鱼啊？没人汤鱼的现在。
谁有那个清理个鱼呢？
你汤过鱼你知道那个手啊几天都腥的嘛。
如果你有清理那个鱼的话，你的手几天都会有腥臭味的。
约拿应该好记得他跌落海的时候应该死的，但是他活的。
约拿应该是很记得的，他掉在那个海里，他应该是会死的。
他在鱼肚里面应该焗死的，但是他活的。
他在鱼肚子里，他应该是也会那个闷死的，可是他活了。
上帝不应该给他第二个机会的，但是神给他第二个机会啊。
上帝应该不给他第二个机会，但是神给了。
神应该对他好嬲好嬲的，但是相反的，神给他最大的成功啊。
神应该对他发怒，但是神给他成功。
为什么上帝不给他心理辅导？
为什么上帝不给他心理辅导呢？
为什么上帝不用温柔一点的、婉转一点的话对他说？
为什么上帝不用温柔的话对他说呢？
这么硬、这么直接的。
为什么这么硬、这么直接？
因为上帝不怕。
因为上帝不怕。
上帝不怕伤他的感情。
因为上帝不怕伤他的感情。
上帝不怕约拿会拒绝神。
上帝不怕约拿会拒绝神。
上帝不怕约拿会走去第二个上帝。
上帝不怕约拿会走去另外一个上帝。
上帝这么多面的去斥责他、教导他。
上帝在 这么多面、斥责他。
上帝不怕他的反应。
上帝不怕他的反应。
但是上帝也没有停的去爱他。
但是上帝也不停的爱他。
但是只不过不是这么好像当五岁十蚊仔这样对待他。
但是就是不像那对待五岁小孩子一样对待他。
You know, 五岁十蚊仔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是很普遍啊。
五岁的小孩子自我中心是很对的。
你用温柔一点的、随和一点的语气教五岁的十蚊仔几合宜啊。
你用温柔一点的语气对五岁的小孩子是合宜的。
第一个传道报道这么久的传道人。
但是对这一个已经传道了这么久的那个传道人，
仍然好像五岁的十蚊仔有这样的自我为中心，
仍然是好像一个五岁的小孩子一样自我为中心。
上帝说远远转转太迟了，
是上帝说那个婉转呢是太迟了，
心理辅导太迟了，
心理辅导也太迟了。
一个传道人，一个先知啊，爱一棵树正多过爱十二万人。
一个传道人，一个先知，爱一棵树，比爱十二万人还多。
上帝话绝对不能够接受啊！
上帝说绝对不能接受啊！
为自己的舒适来看重，
为自己的舒适来看重，
比去表露神的慈爱还要紧要，
比表露神的慈爱还重要。
上帝话不能够用婉转的说话同你讲。
上帝说我不能用婉转的话对他说。
上帝不会当约拿是一个五岁十蚊仔。
上帝不会对约拿像五岁的小孩子一样
一巴就撳过去咯，
他以一手掌拍过去。
现在很多人筹钱个个人用那些 ice bucket 全桶冰水就这么淋头。
哦，现在在外面很多人那些筹款那一大桶的冰水淋在自己头上。
上帝说现在是用冰水淋你头的时候
上帝说现在是用那个冰水淋他头的时候了。
约拿你要快点醒过来，你的心太错。
约拿你快要醒过来，你的心太错了。
上个礼拜日我回家的时候跟师母说，
上一个礼拜天我回家的时候跟师母说，
我说我觉得很不自在不舒服，
我觉得很不自在很不舒服，
因为我讲约拿书里面没有一句好话讲过约拿，
因为我在讲约拿书的时候我没有一句好话说约拿。
第二章他悔改也只不过是很有限的悔改，
在第二章他的悔改也是很有限的悔改。
我说我花了很多心机但是都找不到他应该赞的地方，
我花了很多时间也找不到一点好的话。
嗯，对约拿好不好意思啊
我对约拿不好意思了。
师母说这本书不是关于约拿， It's not about Jonah。
但是师母说这本书不是关于约拿的，
而是关于神， It's all about God。
那是关于神的书。
师母讲得很对。
师母讲得很对。
约拿书用他的名字但是不是讲述到约拿。
约拿书是用约拿的名字，可是不是讲述约拿的。
重心不是他的成功或者他的失败。
重心不是约拿成功或者失败。
重心也不是那条鱼。
重心也不是那条鱼。
也不是那个鱼的神迹。
也不是那个鱼的神迹。
而是重心完全是神的伟大。
重心是神的伟大。
神的慈爱恩慈怜悯的伟大。
是神的恩慈怜悯他的伟大。
除了关于神之外也是关于你和我。
除了关于神以外，还有关于你跟我。
我们有谁的心？我们有天父的心吗？因为我们有约拿的心。
我们有谁的心呢？我们是有天父的心，还是约拿的心？
我们有没有父神的眼光去看人？
我们有没有父神的眼光去看人？
因为我们向神命令说，你的恩慈怜悯只是限给神的子民的，其他人没有的。
而是我们向神命令，神你的恩慈怜悯只是限制于神的子民的。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好难好难问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难很难问的问题。
亦都系我哋每个人真系要自己去问自己的问题。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自己问自己的问题。
我哋嘅利利未人系边个？
我们的利利未人是谁？
我们的尼尼微人是谁？
我们的尼尼微人是谁？
我们认为有谁最大滔天罪恶邪恶到神能够改变的？
我们认为有谁是最大滔天、神是不可以改变的呢？
你认为谁哪个罪真是重到神会爱的？
我们以为谁的罪是这么重到神是不会爱的呢？
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要求神去毁灭他们的是哪个敌人？
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要求神去毁灭的人是谁？
哪个人的价值观、哪个人的信念、哪个人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几咁唔抵得的，几咁反感的？
是谁 的价值观，谁的作为是我们很反感的呢？
如果上帝不会去做我们以为神应该去做的，
如果我们以为那神是应该去做的，
我们会不会是21世纪的约拿？
我们是不是21世纪的约拿呢？
我们等神去毁灭他们，
我们等神去毁灭他们。
如果神不听我们的命令的话，我们向神埋怨发恨。
如果神不听我们的话的话，我们就会发怨言。
如果我们向那些无神主义者这么怀恨的，
如果我们像那些无神主义者这么怀恨的话，
就正如约拿怀恨约拿尼尼微人一样，
就正如约拿怀恨这个尼尼微城的人一样。
那我们说我们是福音派，我们很保守，我们很持守圣经，我们很有纯正的教义。
我们说我们是福音派的人，我们很持守那个圣经，我们持守教义。
但是我们看那些所谓 liberal， 就是那些非福音派的不守圣经的人，
那我们看那些 liberal， 就是那些不守圣经的人。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你没有神的心的话，就是约拿看尼尼微人的心一样。
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就好像约拿看尼尼微城的人一样。
我们福音派，我们很强烈的，我们支持，我们是 pro-life， 我们是反抗反对堕胎。
我们是福音派，我们是反对那个堕胎的。
我们怎样看那些 pro-choice 那些呢？就是说支持堕胎那些呢？
那我们怎么看那些支持堕胎的人呢？
你说他们抵死啊？
我们说他们是该死的。
就是约拿看尼尼微人一样。
那就是好像约拿看尼尼微城的人一样。
还有一个是非常非常很激动性的一个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是非常非常激动性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小心听。
我希望大家小心听。
我们怎样看同性恋者？
我们怎么看同性恋者？
我们怎样看支持同性恋婚姻那些人？
我们怎么看支持同性恋婚姻的人？
我们说他们是最大滔天，抵死啊！
我们说他们是最大滔天，他们该死。
神的慈爱恩典绝对不会，也都不应该给他们的。
我们想神的慈爱恩典是绝对不要给他们的。
30年前艾滋病首先出现的时候，
艾滋病首先出现的时候，
很多基佬死了，
那很多同性恋的人死，
基福音派的教堂啊，有好多牧师讲到咧，就话抵死啦，抵死啦，抵死啦！神审判呢啲同性恋嘅罪恶啦。
那时候很多的福音派的教会，那个牧师就说他们该死了，就是神要审判他们。
咪正正系约拿睇尼尼微一样。
那正正好像约拿看尼尼微城的人一样。
约拿需要两个信息。
约拿是有两个信息。
第一就是正正我们以为不值得不配受神恩典的人。
第一就是正正不值得配受神恩典的人。
正正是我们以为神应该一定要灭绝的人。
正正是神应该要灭绝的人，
就正正是神说我的恩典慈怜是给过他们。
那正正是神说我的恩典慈怜是给他们。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只有一样地方在这一处是相同的，
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在这里是相同的。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需要神的恩典、怜悯和慈爱。
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需要神的恩典和慈爱。
我们福音派基督徒，
我们是福音派的基督徒，
不比任何人更值得神的恩典。
不比任何人更值得神的恩典慈爱，
亦都冇其他非信徒或者唔系福音派嘅，比我哋更需要神嘅恩典。
也没有其他的非基督派的那个人比我们更需要神的恩典慈爱。
我们个个都唔值得，
我们每一人都不值得，
而每一个都需要。
而每一个人都需要，
只一个人的价值观，一个人的信仰，
所以一个人的价值观，一个人的价值，
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性生活的方向，
性生活的方向，
令我们几反胃都好，
令我们多么反感也好，
令我们几不能够接受都好，
令我们多么不能接受也好，
神都是看他们是离离未人，
神都是看他们好像离离围城人一样。
神还有约拿要去派去那里的，
神还有约拿要派去哪里的。
第二个信息，
第二个信息，
神的恩慈怜悯不等于神的宽恕，
神的恩慈怜悯不等于神的宽恕，
神的恩慈怜悯不等于神的拯救，
神的恩慈怜悯不等于神的拯救。
尼尼微人怎能够从神的毁灭当中得救出来啊？
尼尼微城的人怎么在神的毁灭当中得救出来呢？
不是因为神的恩慈怜悯，
不是因为神的恩慈怜悯，
而是因为他们的悔改，
而是因为他们的悔改。
神的恩慈怜悯人人都可以有机会拿到的，
神的恩慈怜悯每人都有机会可以拿到，
但凡的宽恕、神的救恩只有悔改归主的人才能拿到，
但是神的拯救只有悔改的人才可以拿到。
尼尼微人怎么能够得救啊？
尼尼微城人怎么可以得救呢？
是因为神的主权心意去拯救他们，
是神的主权心意去拯救他们，
是因为神的恩典给他们，
是神的恩典给他们，
是因为神的圣灵的大能在他们生命里面工作，
是神圣灵的大能在他们心里工作，
是因为他们的悔改神才收回他的惩罚，
是因为他们的悔改神才收回他的惩罚。
我们会遇到很多人坚持说神是爱，神是爱，
我们知道很多人坚持说是说神是爱，神是爱，
所以神绝对不会拒绝任何一个人在天门之外，
所以神不会拒绝任何一个人在天门之外。
我们会遇到很多人对我们说神是爱，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的，
很多人说呢，神是爱，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
不论他们的价值观，不论他们的信仰，不论他们的人生的生活，
不论他们的价值观，不论他们 的信仰，
你对他们说错了错了错了，
你对他们说错了，你错了，
你们有这样的信念是自欺欺人啊，
你有这样的信念是自欺欺人，
你对他们说神宽容欢迎我们啊，是因为我们的悔改，
神欢迎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悔改，
是因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他的宝血十架之下，
是因为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在他的宝血之下。
那第四章尾我们有没有肯定约拿改变？
在第四章尾我们可不可以肯定约拿他改变呢？
约拿最后学不学到功夫？
约拿他最后学不学到功课？
不知道的，上帝没有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知道，上帝没有告诉我们
那个后果是好像掉在中间那样的，不知道那个结尾是怎样的，
那个后果，那个 结尾是掉在那里，我们不清楚
为什么上帝不将那个结尾告诉我们？
那为什么上帝不将那个结尾告诉我们呢？
因为上帝说这个事迹不是叙述约拿，而是叙述你和我，
因为上帝说这个事迹不是据属约拿，而是关于你跟我。
约拿有没有改变不关我们事，
约拿有没有改变不关我们事，
关我们事的是你和我有没有改变，
关我们事的是你跟我们有没有改变，
关我们事的我们是有谁的心，
关我们事的是我们有谁的心，
关我们事的是我们用什么眼去看人，用约拿的眼还是用神的眼，
关我们事的是我们用什么眼光去看人，是用约拿的眼光还是神的眼光，